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这一集，因为我们有贡献，所以呢，我们就四周环绕一下我们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还有谁一样跟王喵有在看《恋爱兄妹》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找了秘鲁来。嗨，秘鲁。
Hello， 大家好，我是秘鲁。
然后我们今天找秘鲁来呢，就是来跟王喵一起聊一下《恋爱兄妹》。其实这一档节目，因为是李珍珠 PD。从 TVN 移到 JTBC 后的新作品啊，就是换成恋爱的 PD 转到新的电视台的一个新作品，所以其实那时候消息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还蛮轰动的，而且还加了兄妹的元素。
他很特别，就是没有想到说会把兄弟姐妹们就是放进来。
欸，我觉得很困难欸，兄弟姐妹看着你一起谈恋爱。
没错，这也是我觉得最尴尬的地方。
啊，
我从来就没有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去跟人家调情或暧昧过，这到底要怎么做出来？
而且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有人知道你是兄妹耶。
嗯，对对对对，
没有人知道你们是就是有有这样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所以就是
而且大家还要演呢，
就还要演啊，就是我跟你不熟啊。
对，然后因为靖宇跟平宇就很容易看得出来跟这个人熟不熟。我觉得
他演技都很好，
我觉得他们要不断的就是先私下先演练一下。
有一段花絮就是他们在进到那个房子之前，其实旁边是有工作人员跟他说，你等一下什么事情不能说记得吗？不能讲姓，不能讲你的姓名，不能讲你的什么。所以
因为如果大家都姓这个人姓王，然后那个人姓王，你就会知道说，哦，那他们可能是就是兄妹啊，對對對，或者就是有亲戚关系了。
要先讲一下他目前是到第几集，然后
哦，我们现哦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录的时候第七集才上架，但因为它都中午十二点上架，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它还是一样，就是一集要有120分钟以上，就是让大家看得过
瘾。我真的没有办法，
现在是不是很难了？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连20分钟我都觉得好累了。120分钟，
一个礼拜要花在练重的时间，那将近快到6个小时。我连另外一棚的有一起看，真的是非常。
你换成恋爱也看了吗？换成恋爱他们也好猛哦，
对，我说不到3个小时，
对，他们的时间比就是恋爱兄妹
还长。花了300分钟，
所以我常常戏剧的进度落后，就因为你到底怎么了？我说，因为我还在看别人谈恋爱，都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进度。
我先好奇问一下，为什么会想要看恋爱综艺？这是我一个很好奇的点。我先说，因为我个人就是没有很爱看恋爱综艺，所以我很好奇，只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家想要看恋爱综艺。
我要讲直接的答案吗？因为我觉得我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心动的感觉，但我觉得在综艺里面，我觉得看他们那个样子，我自己也会姨母笑或干嘛，我觉得很开心，好像他们谈恋爱，我也有谈恋爱的感觉。所以我只
是
因为生活中缺爱吧。
但是又比电视剧真实吗？
对，感觉我相信他们还是稍微有点剧本的，但是好像又真实了那么一点点，离我们平凡人又稍近一点点，跟偶像剧不太一样了。这是我本身啦，我承认缺爱，然后王喵，王喵我就不知道，
我缺爱去看福宝，你缺爱看恋爱综艺。
我只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心理战很有趣，欸，他们怎么会有人在爱情前面，我觉得那个情绪是真实的，但就没有办法掩盖。如果再加上一些编辑，然后把它编辑的好的时候，那个drama的程度就是比戏剧还要更浓烈一点。然后那又是曾经就是你喜欢的人，我觉得就是如果以换成恋爱来说，他就是曾经喜爱过的人的那一种就是纠结的程度，然后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就是你会发觉他们也都还是平凡人啊，我觉得他们都是素人嘛，素人又跟就是演员们或者是明星们不太一样，艺人们不一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冲击，然后你有时候也会想说，哦，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会怎么做？
对，
然后这一季的，就是突然间讲到换成最近这一季的，我觉得他们就是骂得很凶嘛。
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先跳到换成恋爱这一捧的话，就我很少看到恋爱综艺，大家都不想要出去约会，每一个人都想要在家里面跟我的前任再聊一聊。我想说 ，What happened？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没关系，我们应该要跳回恋爱。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看他们之间的内心的纠结。我觉得，但是也有一个东西是，他们可以借由这个节目去得到一些成长，就是当他去审视自己的谈恋爱的这些所有的行为之后，我们下一次怎么去面对更好的恋情，或者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人，其实他其实会是一个成长节目，而不是单纯的恋爱节目。我觉得就是李珍珠 PD 是有做到这一点的，这会让我喜欢，就是因为我 看恋综，我大概也只看李珍珠 PD 的恋综，我当然也会去看一下就是什么单身地狱啊什么的，就是看的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李珍珠 PD 他在拍一些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我觉得恋爱兄妹也确实让我又看到一些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恋爱兄妹有他的一些小巧思确实 拍出蛮多的新高度、嗯、我觉得是没有想到他会把以前的旧梗重新稍微微调一下，然后在这一部里面带来非常多的创意跟好有趣的地方啦，这个可能
你觉得他的旧梗有哪些？
其实像是旧梗
信嘛
、嗯、然后前任小屋变成兄妹之房嘛，然后更有趣的是都每次都带来济州岛狂乱夜晚的没有任何人发简讯给你，变成了发给你的手足说哎，今天你的亲人没有人选、哦、其实他真的有看到那些微表情，他把手背人性跟什么看到，你真的有看到出来有一个某一个弟弟他说哈，我姐这么正，全场都应该选我姐姐啊，怎么一封简讯都没有，你们都瞎了吗？我现在很想要打你们。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他把旧梗然后新应用的这种有趣的 2.0 的方法是让我看得津津有味的地方。对，
嗯，因为我会觉得说到底是你自己本身没有收到一些就是简讯，就是你有人喜欢你或者是给你一些回馈的简讯比较心痛，还是看到别人说哎、欸，你今天你妹没人选欸，然后我说哇，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或是我的亲人们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于就是没有人选呢？
对对对，就不论有没有人选都很有趣。我印象中有一集是有一个哥哥他收到说你的妹妹有两个人选，然后他哥哥的表情就说嗯，凭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家人之间很真实的一个
对，
你说他是恋综，
下一次我有一个恋爱朋友就是
对对对，
一群好朋友然后一起去、
欸、而且可能要异性朋友，就是说、欸、一样的异性朋友去搞不好那种微表情跟有那个也会蛮有趣的。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确实会很有趣，因为他找来的兄妹也有各种样貌的，就是有那种相亲相爱的，然后也有相爱相杀的，
相杀的，对 对, 對啊，也有比较互相对彼此比较感觉很尊敬的，都有。
嗯，他们挑选的兄妹们确实都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是看点之一。
嗯，
对。然后这一次是除了兄妹之外，我们加入了家人的元素。然后他的家人是不只是他们一起参加的手足们，还把爸爸妈妈也加进去了。
爸爸妈妈都
只是全家一起在谈恋爱的意思，
就是爸爸妈妈都抛头露脸一起说我的小孩怎么样了。对，
嗯，对对，推荐自荐自己的那个我的孩子长得很好。
对哦，
对，他从小就怎么样？
有没有喜欢的男生？有没有人喜欢你？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就是他反而多了一种温馨感，他好 peace 哦，跟另外一棚比起来。
嗯 嗯，没错，因为我记得。当时候恋爱兄妹在开始做推广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是一部应该算是温馨的恋综，因为不管怎么样在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人爱着你跟喜欢你，可能不会像单身即地狱或换成恋爱这样，可能前任也不爱你，有没有你又没有
有人选
可以想，所以它是一个你可以安心来试试看找对象的地方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嗯，恋爱兄妹到底能够演什么，是乱伦吗？
当然不是啊，好可怕。
不是，当然不是乱的，就看下来之后就一片温馨跟开心这样。
对啊，我觉得他挑选的，首先我觉得就是李珍珠 PD 最有名或者是最值得大家信任，就是他很会挑人。就是他这一次一样，他挑选了非常多的一样他也是充满就是各种面试，他面试也面试很难，然后再加上是说他这一次面试会比换成恋爱更难，是因为你是要跟家族手足们一起出演、嗯、所以你本身 OK， 你的手足也要 OK， 两个人都愿意出演这个节目也要 OK， 所以他说那个范围就限缩的非常的小、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就是他在采访的时候有人在问他说他是怎么去挑选这些出演者的，然后他是说他在之前的时候他是在换成恋爱的时候是说他会去看他们的 IG， 就是所有的 SNS、嗯、然后看他是怎么跟就是跟大家互动，然后 po 出了什么照片，然后他会下 hashtag 就是关键字
去找，
然后对，然后他会挑儿子跟妈妈一起出游的韩国家族，妈妈们就是出门会戴帽子，所以会有个叫做帽子旅行，然后所以下的那个 hashtag 要下得很
到这么精准才
对，然后你就可以找得到一些人，然后去对对，然后再去邀请。
我佩服，因为 IG 的关键词真的很
难
呢、欸。
对，然后说你的關，
只要你用过 IG 关键，你就要超级难用。
所以 PD 团队有认真去研究说，可能怎么样 hashtag 下的人会是他们想要看的人。
对，然后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一次也是非常认真的去找出这些人来。
那、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这一次的人其实他们的 MBTI 很集中。
哦，对，
我根本认为他们在选人的过程当中，就把 MBTI 跟可能对方会喜欢的理想型已经全部考虑进去了，所以化学反应才会这么快，对不对？
关于 MBTI 的话，其实他说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说他们是事后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集中在很多
ENTJ。
我觉得应该是制作组选的人，哎嗨，
就是对，所以不过理想型他们确实有挑，
对，
他们会很仔细的去访问这些出演者的理想型，这些候选人的理想型，然后他会觉得说，哎，他的理想型可能跟另外一个人是合的，然后所以他们会把他聚在一起，然后再来是他们会说，就是关于理想的东西是。你可能一开始不会选他，因为乍看之下他可能不是你的理想型，可是后来真的就会往那个理想型的方面前进了。
哦，
对，
这一题也很有趣，因为不知道网友有没有这个感觉，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明明想说我是一个肤浅的人，但是我一看我觉得应该所有男生的票数会集中到某一位所谓号称天才级的男嘉宾身上，可是发现他们的选择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这个脸难道是韩国女生特别喜爱的吗？还是有什么，为什么差异这么大？这一段你有感觉到吗？
可是我觉得他们还蛮看内在的、欸、
哦，所以我承认我先肤浅。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说，哦，如果对我应该也跟你选差不多人，
对啊，我们两个不破梗那个名字，但好像应该是会选那个人。
对，但我们等一下还是要讲到名字啊。我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位？
其实我第一眼最喜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天才级，就是荣宇哥哥。但是看到目前接下来之后，也会开始像可能刚刚你有提到，你可能本来理想型是谁，但越看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开始改变？
相处之后不一样。
那我看了个性跟他的一些状态之后，目前我可能蛮喜欢在亨的。
在亨真是极其之最，
在亨我觉得他的曲线越来越好。你呢？
而且我觉得在亨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他一开始就有一点我什么都不在乎，
对，
然后重点他还把手弄伤了，所以他的出席的就是他出现的就是机会很少，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去上医院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就而且他有点蛮不在乎，就有点冷眼旁观的样子，他的那个参与度没有很大。然后我就想说你在那边拽什么拽啊，有吧，
对对对，有一点高傲男的感觉。可是后来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后来他变成了草莓王子之后，发觉其实他很融入大家，而且他跟，因为我们这集就是会爆雷，因为他们其实还蛮快就公布他们的兄妹关系了。
对对对，
我猜是因为就是瞒不住，就是不如赶快公布吧。
其实我也很好奇，其实后来仔细研究之后也觉得某些人就长得很像。
对啊，
为什么他们第一天在送一些游戏信件的时候游戏
会送错呢？
为什么会送错？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面对面的感觉跟我们看的人，我想说那个侧脸就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个身高那个脸就是都是兄妹，就是或者是姐弟等等的。
对，
我觉得他们倒是很快，他们跟换成恋爱不是一样的地方，是他换成恋爱是非常后面才公布前任的关系嘛。可是他们在这边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说了，就是他们谁跟谁是兄妹啊，
就公布了两对的样子。
对，所以大家看得很爽快。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观众会屌的原因，就是他们其实对很快就知道说，哦，原来 A 跟 B 他们其实是兄妹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点我还蛮欣赏，
这也是我欣赏节奏的地方。
然后回到在亨的话，我觉得他让我很欣赏的一点是他去跟他妹妹说你要冷静一点。
对，在亨跟他妹妹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虽然他们平常是一半相爱相杀，但他们两个真的非常关心彼此。然后他居然会提醒他说虽然你现在喜欢上谁，但你可能要再多看看大家的状态。
对，你不要恋爱脑，就一股脑就下去了。
对对对，
你要就是你还有很多选择。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还蛮欣赏的。
那你自己有特别看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有特别喜欢哪一位男嘉宾吗？
我觉得我都还 OK， 大概 会觉得很有趣的龙与再亨、嗯、然后跟就是哲贤吧，因为哲贤他就是
个姐夫猎人哲贤嘛。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太帅了，嗯，就想说这就是这么帅来干嘛、嗯、但后来发觉他其实就有点少根筋。
对对。
然后龙与是一开始他根本搞不懂丘比特游戏，就是有一个丘比特信件的游戏，他根本就从头到尾都搞不懂，然后他在那边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到最后的时候他在采访的时候还是搞不懂，他还问制作组说你真的搞得懂吗，就是到底是什么游戏啊。就是我对于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不懂的事情的时候我很欣赏，他不会不懂装懂啊，哎、嗯嗯嗯欸，我就是听不懂、欸，哎，这个游戏规则太难了吧，
而且还有现场还有两个人听不懂，又不是只有我的问题，是他也听不懂啊。 对,
对，我很欣赏诚实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八位来宾 到我们在前几集的都是八位，现在将近到十位嘛、嗯、
加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都蛮真实的，然后好像带了一点点可爱跟萌的这个感觉在这里面，就蛮吸引人入胜的啦，在前几集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自己真的 很喜欢他，而且他们很快的就找到定位嘛，我觉得制作组很快就抓到那个特色、嗯、就比方说哲贤他就是姐夫恋人，猎人猎人不是恋人是猎人，就他就说对，我今天来节目就是要好好的帮我姐姐挑选姐夫。
而且他有条件，他一看就说这个人就是我姐夫，我已经想好以后我跟他喝酒要聊什么。我说 What？
对，然后就是立刻就喊人家用，然后 就立刻就是攀关系。我心想说你也太快了吧，才两集。對對對對，你也不用这样啊。對對對對，他的那个取向好像我自己恋爱我自己看着办，我不用就是大家担心，但是我就是要帮好好的帮我姐选一个他的良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也好可爱哦、喔嗯、这个点就是让我很喜欢，
就是有一种纯恋爱以外的乐趣的发现的感觉啦。
对,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讲起自己的亲人的时候那种情感就是会真的特别不一样、欸、你有看到哭吗？
我其实有几个哭点，但其实我在哭点之前，我对于来这个节目的来宾我更好奇的是，可能是在我的生长环境当中我并没有那么自在的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我的家人跟家庭或者是那些关系、嗯、可是我觉得 PD 很厉害的是找到了一群愿意谈这件事情的人、嗯、而且就算里面应该有两对家庭的状态不是那么好的人，他们也愿意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找到有哭点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 哭点是我觉得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照片跟影片，到底是因为我们年纪差太多吗？所以他们有这么多影片跟照片可以交给 PD 组去讲，
对，超多家庭录影影带的那些东西。
他说哇塞，我的哭点是蛮多的，那我们两个要秀一下谁的谁你哭在哪几点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荣宇吧，荣宇、嗯、那一次我哭，就是荣宇的写，就是他妹妹写信，
写信给他，
对，写信说就是我哥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就顺带的介绍了他们的生长环境，就像你说的，就是、嗯、他其实虽然他妈妈都说就是龙宇非常照顾他妹妹，然后就是很呵护他妹妹，因为他们差很多，所以他们差九岁嘛、嗯、然后妈妈都会说他就是像一个妈妈一样，就是龙宇就像一个妈妈一样都很照顾他的妹妹啊，然后对他很呵护啊，可是其实龙宇他自己也是一个小孩，然后他也经历过叛逆期、嗯、所以他会对于妹妹所有事情他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因为他们的家就是他爸妈会吵架，那他们吵架的时候他们两个又要相互的就是相互的保护彼此、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度过了某一些时候、嗯、那个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真的就有哭。
那我可能哭点太低，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哭在荣宇的点好像还蛮多的。从第一次好像公布，因为如刚刚王苗讲的，他因为家庭的关系从小就是荣宇来照顾那个他的妹妹，他妹妹应该叫做朱颜的时候呢、嗯、那一段访问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成熟的小大人可以替妈妈分担，而且朱颜那时候令我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说，人家说我有没有像爸爸 爸妈妈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我一定像我哥哥，而且我以后或下辈子就是要找一个像哥哥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就知道他们这样开诚布公的在这么多人面前去谈家庭关系这件事情是令我非常讶异的。那像在谈到另外一组我们目前都还没有提到的那个初雅跟泽贤也是一样，他们在谈他们逃离他们不太那么顺遂的原生家庭的时候那一段，我记得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在床上频频的落泪。对，这两段我是蛮感动，是感动在家庭跟成员之间，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似乎在我的感觉里面可能也可以多谈谈的是原生家庭对于你选择恋爱跟对象之间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以前的恋综比较没有看过的角度，所以这一点也令我比较着迷。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泽贤非常堕落大方嘛，他们就很坦然，因为其实是制作组比较替他们担心，就是说你真的可以谈
吗？
你真的可以谈吗？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愿意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的家庭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不像所有人认为那么幸福美满，然后可能爸爸有什么样的不好的行为，然后妈妈可能生病了等等的。泽贤他我觉得他很坦然，他就说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谈的事情，然后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就是现在拿出来谈没有什么，所以在节目上可以讲。我觉得他的那个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欣赏，
就是泽贤其实并不太像是一个在辛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对，因为他对于自己非常的正面，对于他如何帮他姐姐跟所有人跟他之间的关系跟他的工作，我觉得这边所以我觉得哇，他们在这么辛苦的原生家庭环境中还把自己长得这么好，我让我蛮感动的。你记得有一幕是两个就是龙与朱颜
哦，你说在圣诞节
圣诞
树的那个前面
那一段，我也哭得稀里哗啦，我想说他们那么开心我为什么要哭，
然后但你有一种就是天哪，才第二集还第三集我们的 couple 就要 CP
就要决定了
吗？
就要决定了吗？就
这一对太美好了，
这四个人太美好了，
连衣服的配色都一样，
没错，我就黑跟灰。然后当时候明明就是知道是两对辛苦的家庭，他们都长大好好的长大成人，找到自己的幸福了吗？要定下来吗？怒妈妈眼睛都要流下来，眼泪都流下来，
好像充满了内心戏。
对，我觉得我看他们实在是太多内心戏，像还有一幕我记得是他们在第一二集的时候去打保龄球，然后那时候朱颜跟泽贤有在互动，看那个龙宇就乖乖在旁边看着泽贤教朱颜打保龄球的样子，我想哇也好像一个爸爸，那一段我也默默流泪了，想说我到底要流多少泪，
你哭点太低了吧，
哭点真的很低，
听说第七集有很好哭，
真的，所以刚刚王喵一问我哭点，我想说完蛋了，
太多了
太多了，我好像比王喵多太多了。但就是会蛮感受在所谓家庭跟你的恋爱跟你看着你的手足之间的那种感动，就超越一般的恋爱综艺。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看其他的恋爱综艺他们不太会去牵扯到家人，就不太会说家人，但是其实你知道说如果你谈恋爱或者是你谈恋爱到论结婚嫁，你就是要面对你的家人，而且你的一些行为其实就是跟家人有关系。你如果是在一个恋爱节目其实会把这些元素给舍抹去嘛，就是我最重要的是我喜不喜欢这个人等等的这样子。可是你在恋爱兄妹里面就看到说其实这个一个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对，我觉得这点还蛮就是是吸引我们很喜欢恋爱兄妹的原因。
确实是，像刚刚王美也提到说恋爱这件事情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也蛮好奇中后段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剧情是你的兄弟姐妹反对你喜欢的对象，那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会怎么去处理呢？这也是一路延续下来我觉得还会觉得有好奇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他们不会在节目上那么直接的讲，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说你可以再看看不要一股脑就恋爱脑
你说在恒英先生吗？
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因为男生看男生的眼光，
没错，
是不是会有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节目用这种恋爱兄妹来讲很棒，就女生看女生跟男生看男生，同性看同性跟异性看同是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像泽贤也有提醒初雅嘛，就是没错，你现在跟龙宇好像非常的双向箭头双向复奔，可是你要不要再思考看看龙宇是不是可能对谁都这么好呢？你也是思考看看，所以其实
中央空调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有两对的兄弟都有互相的去提醒一下现在在里面 在节目组里面人气比较高的两位女生。
哦，我有个朋友啊，然后因为我看我写的恋爱兄妹，他就入坑了，然后他也就是追得很凶，就是他没有在看恋爱节目，就是他就是个小白，然后也是一个韩综小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去看了这个啊，他不是韩综小白啊，但是就是他就是没有看过恋爱节目，
恋综这样子，
对，他没有看过
恋综的新手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他。我很怕他没有办法接受打击，因为他现在已经稳稳的
占了拿
荣宇
跟
初
雅 CP，
对，然后当荣宇去跟别人就是约会
的时候，尤其是志远约了一整天的时候，
哇，他超级紧张哎，他说怎么办？就是万一他那个，然后但是他看完以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说，我觉得我放心了，因为荣宇看着跟初雅就是恋爱的时候，那个眼神会直视，然后他都不跟志远就是眼光有接触。
我觉得这就是恋综有趣的地方，你不觉得他让我们很投入跟沉浸吗？明明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也不是我在谈恋爱，他观察那么多仔细。
因为我就是个 T 人，我是很冷静，而且我也看了，就是有
T 啊，你是 T 人、啊，
对对，然后再加上我可能就是看过很多恋综，我就知道说现在的开头跟结尾可能会不一样，你中间会经过很多风波，然后我就想说你不要站这么稳，万一就是荣宇后来选择了其他人，或者出雅发觉了其他人，这样子你该怎么办？你会很受伤。
对，我想听到这里，奉劝现在听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去查结局这两个字，因为其实韩网真的已经在爆料了，
在爆料，
对，所以确实是先不要看，我们就一路站到最后看谁是谁吧。
我觉得恋综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一定会第一时间只要上架你就赶快去看，因为你很怕爆雷。
对，没错，这是为什么我礼拜六都要熬到半夜的原因。
因为你很怕就是隔天以后，就是如果你花 SNS 大家就会告诉你说谁跟谁在一起了或什么的，你就会哇、啊、不要告诉我谁跟谁约会了。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然后我不知道我朋友会不会听，但听这个 podcast， 但是我要跟他说就是平常心好吗？
我们要奉劝看恋综的朋友们都要平常心。
对对，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观察，虽然我真的也很喜欢初雅，我觉得她是我看过恋综里面完全不同气质的女生呢。
就是他们都用一种氛围来形容她，我就很好奇这个氛围她是怎么样养成出来的。
而且她的那个氛围是所有的男生都会好奇的那一种，
好像有一种神秘感，就是、然后但是你实际再去跟他做互动的时候又觉得他很温柔在跟你做互动，所以他确实如果说以第一眼通常恋综第一次被大家选上的女生，要不就是你很漂亮很活泼大家吸睛，要不就是你很高冷，但我觉得他介于高冷跟温柔之间。
对，
对，我觉得
不知道，我就很喜欢他展现像你说的气质或氛围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最喜欢的女生就是初雅，最喜欢的男生我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变。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说我最喜欢的女生是初雅。
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相较比较喜欢的也是初雅一点，那只是因为她展现了一种跟一般的来宾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有一些人你知道他可能会刻意的比较活泼或融入大家，那有一些人可能不善于沟通或者是比较不善于表达，所以会让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的那个存在感不一定有那么高，但初雅就刚刚好，她明明每天上班到半夜，
对、啊、
但是还是一堆男生期待的在回她回家，
对呀、啊，就立刻煎蛋给她吃，
没错，所以那个蛋真的很丑，煎的很丑的这位男生叫做郑燮，
他真的很微妙呢，他目前，
对，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是微微的中央空调吧。
可是我觉得恋综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会叫这个叫做相亲节目嘛，在台湾来说就是一个恋爱联谊的节目，
对对，
那你到在这个地方你究竟要从头到尾你就喜欢一个女生，我喜欢这个女生，然后我跟她相处以后很愉快，我就是不断的跟她相处，然后我就是一直pink她到底，还是说没有，我就是应该多方接触，因为我来参加就是一个相亲联谊节目，我就应该跟多个女生或多个男生约会啊。
这点同意，我觉得我其实比较，虽然我很喜欢一开始一见钟情的感觉，但站 CP 站到最后，可能或许那他们来节目应该就是需要认识更多的人，多元的去了解一下对方，所以其实郑燮的行为吗也没有说不太好，但是就觉得好像他跟另外那个世胜也蛮稳定的才对， 对，但怎么觉得好像一心还是有点出雅向日葵的感觉，嗯，对，有一点这个感觉。
对，我觉得这是大家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当然在制作组的角度来说，当然要多方选择，这样子我们比较好剪辑，
啊，
没有冲突，
那个，我的剧本才能有不同的那个
狗血感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就刚好提到一点是那个讯息发送，因为他们晚上都会发送你有意思的对象给对方嘛，究竟是我今天跟 A 比较好，对 A 比较有好感，然后但我今天跟 B 约会了，因为制作组的关系你还是要跟很多人约会，你不能 always 跟 A 约会嘛，那你今天跟 B 约会，那今天我要传晚上要传送讯息的时候，我究竟是我还是很喜欢 A 啊，我想传给 A， 还是因为我今天跟 B 约会了，出于礼貌，
基于礼貌的，
基于礼貌，我可以我要传给 B 说，哎，谢谢你啊，今天玩得很愉快啊。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点，就是说，因为通常那个简讯会写说你今天心动的是谁，但是如果你 focus 看你是要 focus 在今天还是心动两个字，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感觉。但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会 focus 在心动这件事情上面去，但看来宾很明显，大家有时候有不一样的选择会去做。
对，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好讨论的点，就是你的心态究竟是怎么样。
那就像刚刚王苗讲的，其实恋综其实是很多人性跟你的那个礼貌在这里面，到底你会怎么做呢？
啊，
以及你就看着明明在跟我还互相双向复奔的好感的人，为什么在我面前跟别的女生聊得那么开心的时候，你的微表情该怎么管理，这些都是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啦，我觉得。
嗯，自己会觉得，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他投给你喜欢的人。
对，
但有些人还是真的会比较有礼貌。
我甚至看过另外一捧的人，他在三天后才礼貌的传给人家，我想说
三天我太久了吧，
然后 惹怒了他现在正在暧昧的人然后我就想说，那你真的有搞懂简讯的
意思吗？那我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观众，有时候得失心不要那么重。
对，
就是有时候他们其实传只是因为我今天很有礼貌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那你不觉得 PD 们很有趣吗？他们在设计这些环节跟题目的时候，他们要很清楚的去描述题目，然后还要让来宾们很懂，不然其实像恋爱兄妹里面其实应该有两个比较小白的人常常搞不懂 PD 们给他们的任务是什么然后一脸懵，我觉得这也是看那个制作组跟来宾之间的默契跟相处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打电话那一幕就是说我要选择谁谁谁的时候，他想说你可以再
说
一
次
吗？听不懂规则你可以
再
说
一
次吗？
而且他说那么大声，旁边就所有人都在
大笑。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动上，就是看其实每个人个性就不一样，像那个在恨就你可以再说一次吗？如果是小心翼翼的人他一定不会这样，但在恨就是就像你前面的形容，就是一个我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哎，我现在就是听不懂嘛，所以我就再来一次嘛，然后所以他就会有这种表现。
对，然后我觉得那也真的很有趣的是，他会让他的手足去选择你要约会的对象。
对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姐夫猎人他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又有
一次机会了
对，他可以就是面试两个人，
对，而且一副那个审核官一样还这样翘着脚然后手放着，来说说看你们为什么想要选我
姐对，你为什么要跟他就是那个出去约会呢？
对对对，所以其实像这个好应该也有一点点是旧梗新用，因为像幻城里面他是有聊天室，前任的那个确认聊天室，然后他这一次把它变成的是审问室的概念。
而且我记得就是幻城恋爱是有说就是你的前任指定
要
跟
谁约会，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像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心理变化，是你对那前你的前任是不是还有迷恋，
对，
那你对前任是不是你选择的对象究竟是随便选一个给他，反正他不心动，因为我还要
到底是要选他心动的还
是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的，
对，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然后这边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因为
就是他们都很认真的在选一个要给我姐姐或妹妹的人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第五队还没有出现嘛，就是云仔还没有出现，但是他就先出现在那个小房间的，他就很直接的问他说，欸，我妹不喜欢长头发人，你可以剪
剪
头发
吗？这一对也是相爱相杀的，就是志源跟云仔也是相爱相杀。
对对，我觉得就是 超强，他说你可以把它剪掉，好直接哦。
对啊，然后你不觉得更神奇的是，为什么兄弟姐妹都知道另外一半的理想型长怎样？这也是我的生活中不会出现的事情。
哦，我也是。
所以他们马上可以回答出说，我觉得我姐姐会喜欢谁，或我妹妹，或我哥哥会喜欢谁。说 what？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这也是我人生经验中没有的，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慰藉。他们是不是都非常的沟通良好，
或者是真的都有见过彼此的？
都见过这么多的前任吗？
真的，如果是我应该，
我也回答不出来啊。
我们好像大概就是确定好这个要结婚了，才
会
把它带
回家
给大家看吗？
所以是不是那个像王喵或者是蘑菇比较了解韩国人的恋爱观嘛？是不是他们比较不一样？好像跟我在台湾这个环境当中感觉到的兄弟姐妹跟恋人之间，
可是也有可能他们 pink 的，就是
他看他喜欢平常喜欢什么偶像。
哦，
吧，
因为像志那个云仔就是说，志远之前的男朋友们都还蛮帅的，
加上可能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嘛，毕竟他在经纪公司可能见的人 的那个等级比较不一样，但是他可以回答出说，像不喜欢短头发，不喜欢长头发，那像我记得。应该是在亨还是世胜，也是在亨就马上回答说，我觉得世胜喜欢的是谁，我觉得他们都马上可以知道。那龙宇的妹妹朱妍也第一刻告诉两个人在兄妹之房，就说你喜欢的是初雅，对不对？几乎是可以同时讲话，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在看的初期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然后就会想说我的人生没有这样，那现在我身边的人生有谁是可以这样做到这样子的吗？
好像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兄妹手足这种血缘关系是很微妙的。当你好的时候其实你们会很好，然后你们会彼此分享彼此的生活，但是如果就是比较冷淡一点，那个就只是朋友，然后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血缘，所以我们会在初一十五或者是比方说就是三大节的时候
才会见到家人。我们这种飘浪族，
北漂族
好像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跟那这种经验啦。所以也是我让我蛮有趣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看的时候会觉得还蛮有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还蛮喜欢这档节目。
所以我想说，如果真的有一个那个隐藏摄影机拍着我看这些恋综的表情，应该可以看到我很多表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哦，惊讶，然后突然就流泪，因为有些，
不一定你就是棚内的主持人啊，
或许我去跟 Patricia 坐在一起好了。
对，他们真的就是还蛮会吐，有些人还蛮会吐槽的。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还不错，自己会觉得说这档可能是一个很 peace， 然后我觉得他的节目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可能本身会有一些成见，然后会想说哈，就是这样真的好吗？就是把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啊，那刚喝。但是你真的去进去以后，超级温馨。
对，我觉得很棒啊！就像一开始，这里一定有一个人支持你，你就放心去做你自己。你看到中间，你恋爱脑还有人提醒你，这真的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对，就是你要冷静想一想。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他们可能挑选人关系人都很 nice， 所以他们很快就玩在一起。
对，很善良，然后感觉很温馨，而且很帮彼此的感觉，而且分工也很顺，煮菜就煮菜，干嘛就那个洗碗就洗碗这样子。说到聚在一起，我觉得制作单位还有一个巧思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第一个晚上大家都还很陌生的时候，请爸爸妈妈送了他们习惯的饭菜过来，那一段我也觉得非常温馨，让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先有自己熟悉的食物，然后跟那种慰藉，然后先 calm down 下来，然后跟我在这边的新朋友们分享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氛围跟感觉真的是珍珠 PD 团队做得很好的事情，让他们很快就融入在整个团体当中。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龙宇不断推销他的泡菜吧。他妈做
泡菜吗？吃泡菜吗？
这个泡菜真的很好吃，看起来真的太棒了之类的。
对，我觉得非常好，就一直在那个洗手台旁边要吃泡菜吗？
要吃
泡
菜
吗？
然后你确实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他没有办法有提供一些家里的东西给嘛，这样子。我觉得那真的都会从一些小地方就可以大概可以想象这个人的家庭环境大概是
什么样。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泽贤就马上有说了嘛，说所以原来跟家人或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从那时候就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可能他原生家庭的状况跟人家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两个 接受别人温暖的时候那种反馈跟开心程度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眼神捕捉得很好哎、欸，
对，
他的眼神真的充满了羡慕。
是不是他们在现场的那个摄影设备跟摄影机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才可以把每个人的微表情带到这边来、嗯？
对啊，因为他们跟那个《幻城恋爱》差不多，他说大概全部架了100多台。
嗯，那我是很佩服大家在这么多镜头前面他们还可以这么自然，我觉得蛮厉害的。
但是因为他们都藏起来、啊、我觉得那个就是珍珠 PD 厉害的地方是他会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嗯，就是你自己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明显的感受到那些镜头的存在，
就是你是一个被观察的观察，
对，你可能就会专注在这个环境这个氛围，然后跟这群人一起生活。嗯，
就把它真的当成是生活。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在综艺里面他们会用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镜头去记录，跟到时候可以剪接出很流畅跟可以带动我们沉浸故事的一个地方，这也是看综艺的一个看点啦，我觉得。
他至少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peace peace。
对
他真的是就是选择啊，为什么不会让我太紧张、然后也不会有一些太奇怪的言行让我翻桌。这个选这个人进来干嘛？
对，有些综艺们真的很想说那个人可以先回家吗？
对对，真的看他就很烦之类的。没有没有，这里没有，
这里每个人到目前为止都非常
好，好像都还不错。 对，所以
有各自
看得很开心。
对，而且我想说选人选到这次的无论是他们的职业跟背景也都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说好像有一个就是已经是历代级的那个阵容跟那个
哦的感觉。
对对对，
但就是我要讲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接下来再继续公布的时候，其实那个你自己的隐形条件、择偶的条件都会冒出来。
对，就
尤其是公布年龄的时候。
对，没错，公布年龄的时候往往你就会看到，有时候常常在一开始我其他恋综的经验，一开始有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女生，但是一公布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她身边的人一下子都不见了。
然后男生也是一样，就是男生如果年龄偏低的话，比较是忙内的话
、
哇，那个人就变成一个宿舍打扫员了。
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很期待，就是他会怎么，可能是今天我们还没看的这一集，他到底会怎么样公布手足之间的关系，跟怎么公布年龄，这、就是我觉得很想要看赶快看到的部分。 对，
我觉得就是看亲情啊，然后我觉得他好哭又好笑，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是一部到目前为止它是一部轻松然后带点疗愈又有点温馨的这样子的一个综艺、
如果
我觉
得喜欢恋综然后想要看说为什么这档恋综这么的受欢迎，我觉得就是可以进去看。然后还有什么想要讲的吗？
刚刚
印象深刻的场景，
印象深刻的场景，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我的理想型就是颜值型。
李珍珠 PD 可以制作出这档节目真的是太厉害了，希望他就是继续下去。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到就是你都以为他玩不出新把戏跟新花样，但他就是可以这么有细腻的再让你重新投入一群人的关系跟恋爱里面。
真的我希望就是如果网络上传的是让人家惊讶的，我是希望那就不要这样子，就是希望网络上只是传，就是只是八卦，
或者是网络上是二 A 一 B， 没有那么真，有一个那两个真一个假，我也接受。
对，所以就是
目前我是有一点无法接受，
因为他好像会拍15、16集的样子，听说。所以但因为对还没有一半，所以大家就继续看下去，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但至少我们每次一上档大概礼拜六中午嘛，
对，礼拜六
中午会上架嘛，然后 Friday 有，然后爱奇艺好像都有，
Friday 爱奇艺都有，
对，就是大家
都赶蛮快，都在中午左右就上
架。对啊，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赶快来看一看这一档综艺节目。
记得要讲对了，是恋爱兄妹哦，不要像我傻傻第一次说那个恋爱兄弟很好看哦。你要记得哦，
恋爱兄弟好像有点，
然后我全公司的同事就回头说你在干嘛，我说对不起，是兄妹不是兄弟，或许未来会有不晓得。
我觉得他有市场，
他有市场。
BL 剧 BL，
或许会有 BL 的恋综，谁知道呢，综艺这么发达。
对，没错。
对，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把恋爱兄妹聊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比方说结局之后真的万一有什么需要聊，那我们会继续再聊下去。
好哟，
谢谢碧如今天来。
对，谢谢他，
谢谢
百忙之中拨空，
谢谢大家，
拯救了我，
拯救了对恋综比较没有涉猎的蘑菇，让我跟王喵对话。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喽，大家拜拜，
拜拜。